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旧约历史书，北国跟南国分裂了。我们在这一节呢，先来跟大家看到以色列跟犹大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们主要的敌国。在以色列早期的时候，像士师的时期，他们的主要敌国呢都是在附近的这些国家跟民族，包括腓力士、米甸、亚门、摩押等等。在联合王国的时候，就是扫罗王、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呢主要也就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主要是在今天以色列的西南边，在那个地方有五座腓力士人的城，包括加萨、雅什图、雅什基拿等等。但是在第九世纪以后，他们的敌国就开始有一些转变。第九世纪的时候，他们最主要的敌国是在北边的亚兰，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叙利亚。第八世纪到第七世纪，最主要的敌国呢是在两河流域的亚述。亚述所统治的范围呢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第七世纪到第六世纪，主要的敌国呢是埃及跟巴比伦。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统治的呢，像西西家王，像这个南国犹大，最后的那几个王先知，包括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公元前第六世纪到第四世纪呢，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们最主要的敌国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统治的范围呢就相当大，包括今天的伊朗、两河流域，然后向西边呢就一直到以色列，甚至到埃及。公元前第四世纪到第一世纪，以色列他们的主要敌国呢就是希腊，然后还有希腊分裂的包括北边的叙利亚。希腊主要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从马其顿出发，统治的国家就横跨欧亚非这三州，最东边呢一直到印度的恒河那边。但是他很快就死掉了，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为四个国家。而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就在北边的叙利亚跟在西南边的埃及。北边呢，叙利亚那边就是西流古王朝，在西南边这边就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这些其实都是希腊人这个亚历山大他的将军所统治的范围。以色列就是在北边的叙利亚跟南边的埃及啊，两个中间在夹缝中间求生存。其实在历史上面你看呢，当这些强大的帝国兴起的时候，以色列往往就是在列强的中间来求生存。亚述兴起了，那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两河流域，西南边呢一直都是还有埃及。亚述过去了以后有巴比伦兴起，但是呢不管是亚述还是巴比伦，他们统治了整个两河流域之后，他们就要往西边去，在地中海那个地方沿岸地方找到一个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呢让他们就可以掌握整个地中海的贸易权。因为中国的丝路，不管是从陆地上面的丝路还是从海路上面的丝路，都来到了波斯湾，沿着两河流域，经过两条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然后呢就来到了地中海的西岸，然后再经由海路就把这些货品就运到了罗马，运到了希腊。所以谁掌握了这个海上的贸易权，他掌握了这个出海口，他就掌握了整个的贸易的路径。所以不管是亚述还是巴比伦，他都要找向西边，要在叙利亚，在这个以色列这边，他要找到一个出海口。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呢就夹在这些列强的中间，怎么样来求生存。以色列这样子的背景也就造成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一个信息的重点。在政治上面，以色列呢他常常就会在这个地方在那边摇摆不定。有一些人是主张我们要去亲埃及，另外有一些人说我们要亲亚述或者亲巴比伦。但是还有先知呢就提醒大家，我们也不是靠埃及，我们也不是靠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我们是单单仰望上面，就是耶和华，他做我们国家的帮助。但是这个在百姓当中呢一直成为很大的一些的 挣扎。到了后来波斯统治他们，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呢已经没有君王了，犹大变成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行省，他们犹大王大卫的后裔已经不能够坐在宝座上面。所以你看到甚至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被称作是木匠的儿子，虽然他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们已经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面。希腊的时候也是如此，北边的叙利亚其实就是以前的亚兰国，但是亚兰国的人到了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恢复亚述帝国的荣耀，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国家呢从亚兰国就改称叫做亚述。但这个亚述的名称呢，把最前面的那个母音 A 去掉，就变成我们今天用到的叙利亚。所以叙利亚是什么呢？叙利亚其实就是亚述，只是他把最前面的那个 A 这个母音去掉，念起来就变成我们今天称作的叙利亚。这是在公元前200年那个时候改的名字。亚述帝国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呢，它其实是在两河流域那边，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两河流域这些的城邦跟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非常的相似，每一个城邦都是各自独立，但是呢到了某一个时期，哪一些城邦他们扩展他们的势力，从一个方圆百里的小诸侯就变成统治整个两河流域的大帝国。不但是扩张他统治两河流域，他还向西向东继续在那边扩展，包括统治了非洲的埃及、亚洲这边的印度、伊朗都包含在内，所以变成甚至横跨欧亚非的这个大帝国。亚述帝国呢基本上面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然后巴比伦帝国的话基本上是在公元前的第七世纪到第六世纪。特别是我们大家注意到呢，亚述帝国他们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了，南边的犹大国呢是又过了150年之后被巴比伦帝国给灭掉。灭掉南边犹大的巴比伦帝国呢，主要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一共有三次来到犹大，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97年跟公元前586年。但是尼布甲尼撒之后呢，其实巴比伦帝国很快的就没落。巴比伦帝国有多久呢？巴比伦帝国其实总共只有70年，好像就是特别被上帝兴起来要来惩罚南国犹大。上帝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上帝要兴起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刑罚犹大。但是说南国犹大呢，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满，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70年呢其实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整个的年代。巴比伦帝国从尼布甲尼撒到他被波斯帝国给灭掉，前后就是70年。等到波斯帝国兴起，也就是这70年满了，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去重新修造圣殿。现在我们再回到讲到这个北国跟南国分裂，北国的第一个君王就是耶罗伯安一世，从公元前930年到公元前909年，或者是有些人计算的方法再差一年的话呢，就是从公元前931年到公元前910年。耶罗伯安的出身，他是以法莲支派，他的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辛勤的把耶罗伯安给养大。这耶罗伯安呢，他大有才能，受之于所罗门，被所罗门派来管理国家里面的一些事务。那有先知说预言，亚西亚有一次遇见了耶罗伯安，就预言北边的十个支派将来要归耶罗伯安统治。所罗门听到了，哪里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呢？就要杀他，所以耶罗伯安就逃到埃及去，在那边得到政治的庇护。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耶罗伯安就代表北边的这十个支派要求减轻苦工、减轻税赋，罗伯安不肯听从，十个支派就拥立耶罗伯安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他就变成北国以色列的开国君王。 耶罗波安其实在历史上面，在列王记里面最被人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献民于罪。这是我们看到呢，他想要以宗教的手段来达成政治的目的。他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铸造金牛犊，把这个金牛犊安放在伯特利跟但。伯特利是在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交界的地方，但呢是在北国最北边的地方。他把这个两个金牛犊就当成以色列百姓敬拜的中心。他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他们所拜的耶和华。当初呢是这样来讲，但是后来这个金牛犊就取代了耶和华的地位，变成北国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偶像。第二个呢，就是他立凡民为祭司。因为当耶罗波安这样子做的时候，北边的一些立位人还有祭司，他们不愿意遵从他，通通离开北国，逃到了耶路撒冷去。北国就没有祭司了，也没有立位人了。结果耶罗波安呢，他就立其他的人，其他支派的人来做祭司，这也是不合乎上帝所定的规矩。第三个呢，就是他施定节期，不是按照生命记里面所规定，或者出埃及记里面所规定，一年三次，在月节、在收割节还有祝棚节的时候守节，反而是在另外的节期呢，另外的时间里面安排节期。所以他铸金牛犊，他立凡民为祭司，跟他施定节期，这三件事情呢都是宗教方面的意义，可是呢却是为了达成政治的目的。他希望说，以色列民他们原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见神，现在他们不要去，他们留在北国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呢，像这样的事情想要用宗教的手段达成政治的目的，最终呢都是把宗教带来很大的破坏，政治上面也不能够达成他真正的目的。所以耶罗波安一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了一位不知名的神人来责备他。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就是讲到这位不知名的神人，他受命来责备耶罗波安。这个故事呢，其实带给我们很多人内心里面的一些的困惑。因为这个不知名的神人，当他来到耶罗波安那边的时候，耶罗波安陷民于罪，他就指责这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正伸出手来要责备他，命人把他给抓起来。但是这个先知就责备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手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因为上帝刑罚他。后来还是这个不知名的神人奉上帝的名为他来祝福，为他来祈求，上帝来医治耶罗波安。但是呢，在他们敬拜的那个地方，拜假神的地方，这个不知名的神人就讲，你看到这些的祭坛破裂，祭上上面灰倒在那个地上，倾倒于地，将来呢在这个地方也有另外一个南国犹大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他要兴起来把这边的祭司都杀掉，把这边的宗教异教的东西通通都毁掉，要重新恢复对于耶和华的敬拜。在这个预言里面呢，其实是给人很大的震撼，因为约西亚王是要等到公元前620几年的时候才正式做王，离开这个耶罗波安呢整整相差有300年的时间。你看竟然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今天的先知把300年以后要起来的一个人连名带姓还有他要做的事情清清楚楚的说出了这样子的预言，这个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罗波安虽然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可是呢上帝这样说了，这个不知名的神人呢也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不过令我们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呢，当这个不知名的神人责备了耶罗波安之后，他在回家的路上竟然有一个当地伯特利的老先知就出来，哎，我也是先知啊，上帝也对我说话啊，请你到我家里面来吃一点东西。这个不知名的神人说，上帝曾经吩咐过你做完了那个侍奉之后就要立刻回去， 不可以耽搁，也不可以在路上吃东西。但是这个老先生说，哎，我也是先知啊，上帝对你说话也对我说话啊。结果这不知名的神人呢，就跟他回去吃了。但是正在坐席的期间，这个老先知站起来讲，你这个人，你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你违背了神的命令，你出去就要被狮子咬死。结果这个不知名的神人非常的害怕，他离开了，才出去没有多久就被狮子给咬死了。圣经上面记载说，当他被狮子咬死的消息传回到老先知那边的时候，老先知立刻吩咐人赶快去看他，就到了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狮子在那边咬死了这个不知名的神人，而这个不知名神人这个驴呢，站在旁边没有离开，狮子也没有抓狮这个驴子，不知名的神人就这样子死掉了。而这个老先知呢，为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把他给安葬了，然后也告诉他的儿子说，将来我如果死了，你要把我安葬在他的旁边。在这里边呢，很多人问，到底这个老先知是安着什么心？他是真的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吗？还是真的上帝有对他说话呢？既然他是先知，为什么当初上帝没有差遣他去责备耶罗波安，反而是从南国犹大那边另外差遣一个不知名的神人呢？说实话，我们到今天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完全的解答。也许要等到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再问问这个老先知，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动机去引诱这个不知名的神人，让他离弃了上帝的旨意，竟然遭到狮子的吞噬呢？这件事情老先知感到很悲伤，今天我们这些人也感到非常非常悲伤。但至少在中间可以得到几个提醒。第一，上帝为什么用那个不知名的神人从南国来？可能在北国就是有先知的话，也像这些老先知，没有上帝给他的信息，上帝也不能够使用他们。他们在耶罗波安带领国家陷于罪的时候，他们没有出面来制止他，没有出面来责备他，以至于上帝要从远远的南国另外差遣一个先知来对耶罗波安说责备的信息。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罪恶而竟然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话，上帝会兴起另外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第二个，针对这个不知名的神人，我内心里面感到很悲伤的就是，他的事工得到成功，但他自己呢，因为没有听从上帝起初给他的这个信息吩咐，结果他就倒背在狮子的狮吻之下。这个老先知后来怎么样，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只有感到很悲伤，觉得非常的可惜。而耶罗波安的话呢，我们看到他想要用宗教的手段达成政治的目的，好像在教会历史上面也曾经有过一些人，他们这样子来做，结果第一个带来的就是整个宗教上面的败坏。教会如果积极努力的参与政治，或者让政治的手伸到教会里边来，大概呢后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信仰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摧残，又不能够达成政治上面的目的。北国以色列因为耶罗波安如此来行，结果呢从耶罗波安一世一直到北国灭亡，整整200年的时间，没有一个君王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这个功臣身败的神人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悲伤。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呢，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死掉了，也是带给耶罗波安自己很大的悲伤。开始的时候是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患病，结束的时候呢是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死亡。上帝借着先知来讲到，他兴起以色列国是为了要审判南国犹大，但是后来呢以色列国不听从神，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国，上帝要剪除耶罗波安的家。在列王记上第13章到第40章那边也讲到，上帝要剪除耶罗波安，特别把他儿子要给他生病要死掉， 所以耶罗波安上帝有讲到他的儿子呢这个病不能够好，用这个呢来警告北国以色列，他们不遵从神的命呢，将来也是要被上帝来刑罚，以至于整个国家都要灭亡。这件事情我们感到很悲痛，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另外一部分，我特别跟大家来谈到在北国以色列那个地方，列王记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所讲到的一个君王，就是亚哈王。亚哈王呢是在公元前874年到853年做君王，他是属于暗利王朝。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暗利王朝的兴起。暗利王朝呢他的兴起是因为耶罗波安不行主的道，而巴沙跟新利他们也都是以恶来抑恶，所以北国的朝代呢不断的就更迭。先知耶户就预言这个暗利王朝要兴起，这边提到是一个先知叫做耶户，后来呢还有一个君王也是叫做耶户，这个是不一样的。耶户呢他就预言要有暗利王朝的产生，暗利原本是一个将军，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北边的王给杀掉，自立为君王。这个暗利呢他治国有雄才大略，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呢，就是我们在这圣经里面花了最多的篇幅所介绍这个亚哈王。暗利他的名声远播，在他的东边摩押经过了好多年之后还说我们是受到暗利王朝的统治，现在呢我们强盛了，终于可以挣脱他。而在东边的亚述那边甚至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以后还称以色列叫做暗利的土地，可见的这个暗利呢他的名声是非常非常的响亮的。但是呢我们在前面曾经跟大家讲过，从政治上面从军事上面看是一个那样子名声响亮的国王，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救恩历史上面不是那样子的重要，圣经里面呢反而很少花篇幅来介绍他。暗利其实对于以色列非常的重要，除了他在政治上面军事上面的才华之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迁到了今天的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呢是坐落在一个山头上面，易守难攻，所以从此以后呢撒玛利亚就一直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都城。接着我们看这个亚哈，亚哈对于以色列最重要的影响呢就是他娶了西顿的公主耶喜别为妻，把巴利崇拜就带入到整个的以色列。短短的年间耶喜别把这个宗教就传播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而耶喜别呢也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耶喜别甚至要杀害先知以利亚。先知曾经责备亚哈王，你放纵敌人的离开，甚至呢这个亚哈王曾经心里面想他想把王宫旁边的一个拿伯的葡萄园给夺过来，这个拿伯不肯，拿伯说这个葡萄园是我们祖宗给我的，我们不可以挪移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个土地的界限，他就不肯。但是耶喜别呢他就心狠手辣，买通了一些人用假的见证来控告这个拿伯，结果拿伯就被杀了，亚哈王就把这个葡萄园就给夺来了。这个亚哈王我自己看他的话呢，他在个性上面其实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他比较听从他的妻子耶喜别的话，耶喜别呢就真的是一个心狠手辣，是一个毒蝎的女子。亚哈王大的恶他也不敢做，但是要他完全归向耶和华呢他也不肯，他想要拿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他自己不敢出面，而是由他的妻子耶喜别来献计策，用诡计把这个葡萄园给夺过来。亚哈王听到先知以利亚对他的责备，他就想要来归向神，他归向呢又不专诚，反倒是耶喜别呢他就是心狠厉害，他就大声地讲必定要把这个先知以利亚就给杀掉，甚至连以利亚呢 那个时候都心生害怕，就逃走了。这个亚哈王，我们后来就看到呢，他带给以色列跟犹大最大的影响就是，亚哈跟这个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两王结亲，亚哈把他的女儿亚他利亚就嫁给约沙法的儿子，这个约沙法就跟亚哈王一起出去征战。出战的时候有先知米该亚就说预言，这个亚哈王他出去征战他不会活着回来。亚哈王他其实是改装上阵，但在上阵里面呢，有敌人的弓箭手偶然这样开弓，那个弓箭呢就射到他盔甲的那个缝隙里边，亚哈王中箭了，被拖离开战场，但是很快就死掉了。这个亚哈王呢，他死了以后，他的王后耶洗别也就被人家所杀掉。约沙法王自己呢，逃回到南国犹大以后，他悔改归向神。这个约沙法他进食向神祷告，就后来呢反而得着打败敌人。亚哈王跟约沙法王呢，这两个人后来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们在这边看到，从亚哈王的观点，他是在南国那边找到了一个盟友，对约沙法王来讲的话呢，他是交到了一个坏的朋友。虽然约沙法王自己是一个好的王，他遵循神的道，可是他跟亚哈王结盟，他为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结果这个亚他利亚他跟他的母亲耶洗别一样，他们把巴利崇拜就带到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就带来整个的以色列国，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在宗教信仰上面一个很大很大的败坏。即使像先知以利亚呢，那样子像火一样的先知，也只能够暂时的把这个情势啊稍微扭转一下。后来呢，要等到上帝刑罚整个的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把这个百姓掳到外邦去了，才把拜偶像的事情能够完全的除掉。这整个账呢，都要从亚哈王身上来算起了。